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人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继续看这个明眼量哈。刚才我们这一诵当中简单讲了一下，在这个明眼量当中的，观现实量和境界量，讲到了他们的定义，还用比喻来进行说明这两种量的差别。那么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下面这一堂课继续通过这个因、本体、作用和果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观现实量和境界量之间的这个差别。宋词当中讲到，彼二之差异，因果体因果用分，四意无其心，如理取境生，观现实对境，遣除诸增益，净持分类意，广大之智慧，圆如法性生，不可思议境，遣除诸增益，俱尽所至果。彼二也就是观现实量和那个境界量的差异，我们通过四个方面，也就是本体因果用，因果和作用，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那我们首先看明眼量，世间明眼量，也就是观现实量对境的这个四个方面的内容。那么世间明眼量的本体是什么呢？叫做是四意无其心。它的本体也就是说仅仅是成为对这个现量和彼量的这个对境所知一哈相似，它这个相似的话就是暂时它是无其的一种心。比如说我看这一碗水吧，我们人，我现在是人类，我看到这一碗水就是一碗水，然后我喝下去之后的话，它就能够起到那个解渴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看到这一碗水限量的话，看到这一碗水是水，然后喝了以后它也能够那个解渴，那么只是暂时对于我人的这个就是一种业力也好，或者人的这个福报也好，关待于我人而言的话，那么它是一种无期的这个量，那也只是暂时的。所以在这个宋词当中哈，有一个讲到它的本体，不论是我们人的这个限量对境啊，限量对境，还有这个比量的这个对境的话，它就是不期货的。其实我们在讲量的时候哈，主要就是说它是有时候叫做那个名位之一啊，还有就是说无期啊，尤其是这个不期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论是限量也好，比量也好的话，那么它对于对境不期货，这是它的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它的一个真正本体。所以但是这个不期货，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解会见它是一个一明的一个窍诀论，而且比一般的这个比如说量力宝藏论还有一明的话，它更加那个就是有一个中观还有密宗见的一种设施基础上的话来进行学习这个量论呢，有它的一种不共的这种窍诀性，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以前上师在讲那个量论的时候也会说，不论是限量和比量它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所以在这里边全知麦盆波切宋词当中也是说四意无其心，所以就抉择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因明当中哈，我们说就是成立是量的，不论是限量也好，比量也好的话，它只是暂时关待我的这个心前的话，它是无其，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那个是一种量。但是我们刚才不是举的这个例子吗？如果是天人看这一碗水就是甘露啊，天人看这一碗水是甘露，所以关待于天人而言的话，我现在看到这一碗水那就是什么呢？是非量了。或者进一步说，关待于这个圣者菩萨而言，他看到这一碗水就是玛玛哥佛母，甚至对于佛而言的话，这一碗水就是光明如来藏的这种本性，光明的这种光明的这种心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我人看到的这一碗水现在而言，那它叫不叫是正量的？那完全是一种非量，完全是课程的了。但是在暂时迷眼地当中，观现实量的对境，我们需不需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暂时的限量比量呢？完全有必要，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如来的这种境界。我们要喝水，你不能够说哎，这一碗水玛玛哥佛母我不能喝，我要喝的话，我等于是把这个玛玛哥佛母给喝下去了，会不会有这种过失啊？不会有的，因为对于我人而言的话，我看不到这个玛玛哥佛母，我就是把它当成一碗能够解渴的这个水来进行喝下去，所以也不会有成为对于佛的这个不恭敬的心，也不会有。所以这些哈，就是对于我们人而言，尽管这一碗水它是一个玛玛哥佛母的这种本性，是光明如来藏的这种本性，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现前，对于我的这个就是二取迷乱心面前，现前的就是这么一碗不清净的这个水，但是它比恶鬼要好一点，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一碗浓水，我把它看到的直接就是一碗水。如果我作为人类，你看我作为人类，如果是什么呢？ 我作为人类，我比如说一些恶鬼的那个悭贪的业力，在我做人的时候就已经现前了。那这个时候，我看这一碗水，就不是一碗水，喝下去的时候的话，就成了什么呢？就是烈火燃烧我的这个喉咙。所以这个时候，它又成为一个肥量。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迷言地当中，观现实量的这个迷言量的话，它有一个观待。比如说，我们在上堂课也曾经说过，你像那个恶鬼见到的这一碗脓血，是量还是非量呢？我们不能够直接你一概说它何时都是一个非量。你说它是一个非量的话，那是观待于人而言。那么它是一个恶鬼的这种业力现前。但是我们说恶鬼见到的这一碗脓血的话，叫不叫量？我们说可以叫量。对于恶鬼而言，在他的这个根深面前，他只能够见到一碗那个脓血。所以对于恶鬼自身业力而言的话，它就是一种量。所以我们这里边哈，就是说四业的话，就是一种暂时的观待于他同等的这个业力面前，它可以无期显现的一个法。没有对它的这个限量和比量不期货，所以我们称之为是它的这个本体叫四义无期心。我们再看因，那个限量比量的因叫做如理取境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不论是限量，比如说我的这个眼根限量、根识限量，如理来进行缘取电脑啊、桌子呀、然后就是说产生了就是聚精相的实，我如实看到了，或者说我如实缘取到了白色海螺。没有任何的一些外在或内在的影响我根识错乱的一个因，所以这就是什么？通过如理取境来进行产生的。这是有那个无分，这是无分别识。那有分别识的话，也是通过如理，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果因，我们由限量能够看到的烟，通过限量看到的烟的这个因中，我们升起有火的一个执着，也是如理来进行缘取对境。所以不论是限量和比量的话，都是通过如理缘取这个对境如理缘取那个就是对境，然后以此而产生我们说限量和比量的这种本体，这是它的这个因。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作用，作用的话就是观现实对境，遣除诸增益，也就是对观现实的对境，比如说我们面前显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那个眼耳鼻舌身五根识所缘取的这个对境，我们可以遣除怀疑的这种增益。遣除怀疑增益，怀疑还有邪见啊等等的这种增益，比如说我缘取蓝色，缘取黄色不相错乱，我可以遣除什么呢？就是非蓝非黄的一些错乱的这个增益，然后由烟而升起有火的这种定见，那么遣除没有火的这种定见。所以它这个作用的话，主要是从它断除增益的这个否定方面来进行说它的这种作用，这是讲到作用。然后讲到果的话，说尽持分位意，尽持分位意。也就是完全受持它的这个特性啊，就是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它不共的这种法那个就是特征啊，你不会说把它误认为是其他法，然后完全就是受持它相应场合的意义。比如我们在学院一般在上课之前都要吹海螺，我们在早晨听到海螺声就知道是上课的时间到了，而不会缘取其他的法，那么这就叫做是尽持分位意。然后我看到黄色海螺，白色海螺，那么如实圆它的这个白色海螺，或者说，那个就是现一些办法的时候，我通过比量得知一些办法是刹那生灭无常的，那我不会升起这个常识，我如实的受持万法刹那生灭的这个意义，所以叫做尽持分为意。那有些人说，这个第三种作用哈，就是观现实量的作用和果的话，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呀。比如说遣除对于，那个就是增益，那么引生定解，引生定解的话，其实就是果啊，会这样想。那么以前就是易上师在分析的时候也是说过，像这个第三和第四作用和果的话，其实本体上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繁体来进行分，也就是作用我们从宋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来，它主要是从断除增益的这个否定方面来进行说这个观现实量的这个作用的啊，观现实量作用从这个否定断除增益方面来进行强调它的作用。而这个果的话，它主要是从无误取义啊，没有任何错误，然后原举决定的这个意义，从肯定方面来进行安利观现实量的这个果，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差别，细微差别。以上是讲到那个观现实量对境，然后我们再看境界量。境界的这个迷言量的话，它的本体是什么？就是广大之智慧。是对广大的，我们一般说有如所有和尽所有，那么是对于广大的尽所有的这个所知万法无期的这个有性智慧，也是没有任何期货的那个有性智慧，这是说那个境界量的这个本体。然后我们说 进见量的因是什么呢？说缘如法性生，也就是因为进见量它是对于广大所知对境的一种那个就是了如实来进行了知的一种无期智慧。那么对于一般我们说那个尤其是不清净七地的这个菩萨而言的话，它主要是后得的。他因为他入定和出定是分开的，那么他的这个境界量主要是后得的妙智刹那达所知，或者说是后得的他在那个一刹那当中有十二种百功德当中哈，也会有这些功德，所以主要是指的他的那一些依靠那个入定的力量哈，那么在后得的时候引生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照见二千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一个智慧有境。所以因为本体的话，因为我们说境界量的本体比较侧重于后得的这个智慧。所以它的因是什么呢？因反而是入定的原如所有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而引生的。所以我们就说是原什么呢？如所有法性。那么什么时候它是原如所有法性呢？那我们就说尤其是不清净七地菩萨的话，就是在入定的时候它主要是原如所有，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无分别，没有能取所取，没有任何能取所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如如不动的法性境界当中，法界境界当中，而那个就是现前的一种智慧。那么依靠这个入定的这个智入定根本慧，然后各辈自证智的话，那么在初定的时候必定引生比如说对于广大所知对境，他在一刹那当中比如说知道这个就是很多个世界的这个事情众生的事情佛的事情他都知道，那么这就是一种境界量的这种智慧。这是那个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因，就是说对于圣者而言，他的因是入定原如所有法性而那个而引生的。然后我们再看，也就是说凡夫凡夫如何对这样的一个就是境界量引生定解呢？那凡夫他主要是依靠文思的这个智慧，首先依靠文慧和思慧，以总相的方式来进行原真如之意。然后以此比如说文慧思慧原真如之意引生定解，以此作为前提的话，那么他会对比如说什么叫这个清净境界呢？我们经常在华严经当中说一尘中有尘数佛，一一佛属一一尘有尘数刹，一一刹有尘数佛，那么这些就是华严的这个世事无碍境界，就是属于境界量的境界。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凡夫，首先比如说文思中观，文思他空，然后文思密宗的一些清净观的话，那我们就会对诸法住于大清净当中，然后比如说一尘中当中有这个尘数刹，然后每一刹当中都是有佛，那么有佛示现这个事业，那么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行径，我们就能够升起这个诚信。所以其实对于凡夫而言的话，也可以说通过以前在那个就是光明藏论当中也是说，比如说对于这个就是清净的这个身智坛城，有依靠就是直接的我们说境界量引生的定解，还有依靠什么圣意量，我们会对境界量引生定解，清净观引生定解。所以依靠这个观那个圣意量的话，在圣意当中不清净的名称也不可得，苦集我们说这个不清净只不过就是四谛当中苦集所设的这一切显现，除此以外丝毫不存在。但是依靠圣意论观察的时候，在圣意当中不要说痛苦的本体，连痛苦的这个名称也不存在，本来是自性清净的。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凡夫比如说文思这个圣意空性理论的话，也能够对诸法本来大清净引生定解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凡夫，他可以通过文思自空他空，文思比如说像光明藏论等等的这个殊胜论点，然后对真如之意引生定解，那必然是对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这个难思佛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华严世事无碍的境界，小中有大，大中有小，然后就说无量劫融入在一刹那，那个一刹那当中又可以包含这个无量劫的这样的一种殊胜境界而引生定解。这是那个他的这个就是说因哈，他的因可能这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以后讨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境界量的话，它的本体就是我们刚才说是对广大所知对境无期的一种有性智慧，那它能不能够是入定的这个智慧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后德哈，如果我们结合无光尊者在心性修习当中，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有一个什么呢，放纵后德和清净后德，其实这里边也是比较好理解的，所以我也不广讲。然后我们再看它的作用，作用的话就是不可思议境浅出入增益。其实我们说那个跟那个观现实量的这个对 对镜的差别哈。比如说这里边作用，刚才观现实量的对那个作用的话，它是什么？对于观现实对镜浅处出增益，而我们说境界量的对镜的话，是对于什么呢？观现实的这个心，我们的这个二取分别心难以思议的这个境界浅处那个怀疑。比如说华严的这个世事无碍境界，一尘中有尘数刹的这个境界，本身观现实心大。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呢？因为观现实心的话，小是小，大是大，那么大的法它不可能融入小，所以我们说在一尘当中它有这个尘数刹的这个世界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一个微尘当中哈。那么这就是观现实心不可思议的这个对境，华严世事无碍的这个对境。那么对于类似像这样的不可思议对境能够浅出增益，那么这就是它的作用。然后它的果是具有彻知一切所知的这个果。那么尽所那个境界量的这种它的这种最后的这个引生的一种果法的话，就能够引生尽所有智。那么这个尽所有智的话，就能够彻知一切所知万法，就好像我们经常说这个海印三昧啊，在大海当中，那么它可以就是说无余照见日月星辰同时显现，乃至于我们说最究竟的这个境界量，就是那个尽所有智的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就是到佛那样的一个妙智刹那达所知，那么这都是属于境界量的这种果。所以一般在那个境界量，以前有些上师也在分析的时候说，它有一般的这个境界量和特殊的境界量。一般的境界量的话，那么指的就是菩萨初定位所见到的这些万法的话，万法那么指的是那个就是一般的境界量。然后特殊的境界量的话，就是佛的这个境界量，因为佛入定出定没有任何差别。然后因为佛的话，他通过我们在现观当中说修这个次第加行达到圆满，那么最后就能够妙智刹那达所知，那么这是佛的那个境界量，就是属于特殊的这个境界量。以上哈就是我们这一诵里这两诵多吧也非常重要，讲到了从这个本体因作用还果的这个不同角度来进行分析名言量当中的观现实量和这个境界量。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对于这两种量我们会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也可以通过这就是四个方面的分析吧，我们也能够对比出两种量的不同差别。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以上讲完了名言量，下面我们看圣义量。圣义量当中讲到说，圣义有二种，相似真实理，能量观圣义，比量一乘二。那么圣义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解义会见当中哈，它这个圣义主要是围绕空性方面，空指的是圣义，现空二谛嘛。然后显现的话指的是世俗，所以我们说按照这样的一个现空二谛，我们说显现的这个世俗所谓的世俗哈，它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有这个虚妄的也有真实的，需要这样去理解，有虚妄也有真实。然后虚妄的就是观现实量，真实的话就是境界量。然后我们说这个观察空性的话有两种，观察空性，那一个是就是相似圣义，就是当空，还有就是真实圣义的话，那就是那个远离四边八系的，我们说圣者个别自证智的，我们说大空性，那么就是指的真实圣义。为什么分成这两种呢？那是因为所量的这个圣义有两种，有相似和圆满这两种，有相似的这个当空，还有圆满的我们说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大空性，那个诸法的法性。因为我们说所量的圣义哈，那么有这两种的缘故，所以能量在观圣义的时候必然也成为这两种。那么为什么说所量有这两种呢？有相似和圆满，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观一个圆满？这是因为观大于众生根基，那么对于一个中下根基者，他不能够直接理解，直接来进行接受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大空性。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中下根基者，那么暂时以相似圣义断出他对于万法的这个实质不破显现，然后就是只是断出他对于万法的实质而不破显现，他能够接受，所以就是说抉择了有这么一个相似圣义的一个当空。而圆满圣义的话，那么对于一种上根立志者，他能够就是说理解这个现空是无碍的，所以在讲到说连显现也是空的时候，他不会产生一种畏惧。所以对这样的这个上根者的话，需要直接来进行抉择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所以一般我们在学中观，到了后面的这个知分中观的时候，已经分出了什么呢？就是应成派和那个自续派。那么以自续派像七面论师为主，在这个藏地也有一些宗派，那么观待于为了利益众生，也是观待于一些中下根基者， 着重来进行抉择，相似圣意当空。然后像圆满圣意的话，着重抉择的比如说像以月称菩萨、七天菩萨为主，那么以大中观应成派的这个不共应成理的话，抉择圆满的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大中观应成派的这种见解，也就是大空性。而且那个对于这样的一种圆满的大空性，全智麦尔彭杰赞叹说，跟那个就是大圆满本来清净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也这样赞叹过这个大中观应成派圆满抉择的真实圣意。所以我们这时候啊就知道，像那个那既然说像当空它不是那个究竟圣意，它是一个相似圣意，那么为什么叫做圣意呢？为什么又叫做这个圣意呢？那我们说，因为我在抉择当空的时候，比如说我通过以前我认为就是万法是实有的，通过抉择这个相似圣意的时候，那么知道它是无自性，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自性的时候，我能够打破对于万法的实执啊。所以因为空性就是要断除实执，所以从断除四边八系当中的有无、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当中，那么依靠这个相似圣意能够断除我们对于有边的这个实执，所以我们说它叫圣意，但是因为它又没有断出对于无的这个实执的缘故，所以它不叫真实的这种圣意，所以我们才给它叫做一个什么就是说相似圣意，或者说也会叫做随同圣意。叫相似，因为它没有就是断出四边八系，然后又叫圣意的话，因为它断出了我对于有边的这个实执，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是圣意。所以在中观庄严论当中也讲到了，切合圣意故此称为圣意，真实中比离一切息论句，因为它切合圣意，断出有边的实质的缘故，我们把当空叫做圣意。当然这个当空叫不叫做真实圣意呢？那么在真实当中，连这个就是说当空也是远离的，这个细论一切细论远离，所以它又不能够称之为是真实圣意。但是暂时而言，我们说在那个中观藏论，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个校正说，于此若无有真实世俗题，遇上圣意楼，智者非应理。在有些论师解释，尤其是中观论师解释这个宋词的时候，这里边的这个世俗题的话指的就是当空，没有这个当空的这个世俗题，我们要想登上真实圣意的这个圣意高楼，那么也是不应理的。所以我们一般在修法的一些次第当中，包括全真麦彭波切，也会暂时抉择一个人无我，抉择这个法无我，也会暂时抉择当空。我们通过暂时在修法次第上，你如果说连当空的这种境界没有升起，想要契入到这个远离四边八切的大空性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见解如虚空一般高，但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修人无我，也可以去修一种当空的这个法无我，来进行断除我们相学当中的粗大实实。那我们的这个因缘福德各方面聚集的时候的话，我才能够真正契入到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大空性。所以我们这里边简单讲说这个圣意的话，这个圣意量哈有这个两种，大家也要知道那个其实有这个两种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下面也会讲吧，有安立这两种圣意的这个必要性。你没有这个当空的相似圣意，我们无法攀上真实圣意的这个高楼。如果光是就是说相似圣意而没有觉得真实圣意的话，那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获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两种圣意都有它安立的这个必要性。然后我们再看下面最后讲到摄意，摄意的话就是讲到依前而入后，犹如幻沐浴，正量明目镜，现见镜等意。在这里边我们就说依前而入后，也就是说像这个境界量那个明眼量的话，它有这个观现识和境界量，那么这两种安立非常有必要。我们可以什么依靠这个观现识量对境而入于什么呢？就是境界量的这种境界量的对境，就犹如幻沐浴。犹如幻沐浴的话，就好像我们得了这个胆病得了胆病，那我要想见到真实意的话，我就要什么呢？依靠比如说要看医生，然后就是他给我摸脉，然后他给我出这个药方，然后我要通过这个吃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那么这样的一个次第性的话，我的这个胆病才能够好，它有一个次第，要依前而入后，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像那个就是在明眼量当中哈，也依然是依前而入后。我们刚才说的依靠这个观现识量，有限量和比量，观现识量的这种限量比量，我们通过观现识量的限量比量，文思比如说文思一些他空的观点为主的，比如说宝兴论啊、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啊、他空狮吼论，还要学习一些自空的这个观点，我们才能够真正对于清净就是境界量的这些境界的话，我们引生不随他转不为他夺的这个定界才能够引生。所以叫依前而入后，引生之后我们才能够通过修行真实去入。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观现实量对境，因为它不了义，所以我们就是完全弃之不用的话，那么这是对于一个凡夫而言，你 对于这个官限制量的限量比量完全不用，那我们如何说去入到这个就是禁禁量的这种境界呢？那你是没有办法。就好像对于一个愚者，我们说天上有月亮，你要通过什么呢？指月之指来进行指。那么对于一个凡夫而言，我们需要通过佛的这些教言，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凡夫的这个官限制量，我们要闻思啊，闻思了以后我们看病，然后就是说大医王就是佛陀，然后看了病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佛陀所附嘱的这些药方，这些甘露妙法的话，我们要服药，我们要把这个法融入到这个思想去，我们要就是说去消化这些甘露妙法，那最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现前观那个境界量的这种境界。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一步登天，所以这要依前而入后。那么对于我们说这个圣意量也是同样的，圣意量我们刚才说有相似圣意和那个真实圣意，也是同样通过这个我们说相似圣意的这个那个世俗的这个梯子，我们才能够攀上真实圣意的这种高楼。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明眼地当中连这个就是我执都没有断除，相似圣意的一些境界都没有现前的话，我们说还要想现前真实圣意的这种境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有一种次第。所以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那个抉择哈，就是正量明目净啊，通过这个就是观察诸法的这个正量明目，我们说刚才说通过闻思啊，通过闻听闻，然后得以这个净化，闻思这个自空中观的意义，闻思他空中观的这个意义的话，都是不能够离开观现实量，也不能够离开一些我们说那个相似圣意等等。那么如实我们就能够什么呢？现见净等意，然后最后的话如实照见究竟就是大清净，也就是说观察明眼的这个究竟量，气情是大清净的，还有就是究竟观察的这个圣意量，也就是轮列是平等的，大平等。那这样的一种大清净和大平等的本意，我们才能够真实现见。所以这个真实现见的话，就等于说我们的病完全好了，我们的这个就是惑业苦的烦恼的这个课程完全脱落，消于法界。那么诸法的这个本来大清净、本来大平等的这个境界的话，才会如实现前，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现前了。那以上我们就讲到了说最后的这个摄意是依前而入后，犹如幻沐浴，正量明目净，现见净等意。而以上就是不论是大清净还有大平等，如果是对于大清净的话，是通过这个无上续部，尤其是大欢欢网或者说通过全知脉盆波切的光明藏论抉择见解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了知。那么关于平等意，平等的话，我们要学习中观理据论为主的一些中观的这个经典和论点，我们才能够就是说完全引申定解。那么如果是具体哈，如果要说的话，会有很多可以那个就是全解的。但是这里边因为不是主要就是抉择一些中观见，或者说主要来进行抉择密宗的这个有法见，所以这里边注释当中也是说，我们可以参考，然后可以拜阅这些那个论藏。那下面以上就是分类讲完，下面我们看除争。除争的话有总说和别说，因为我们在以上安立了明眼量，安立了这个圣意量，肯定有一些量和非量，也有一些是暂时的，也有是究竟的，有这些这个量和非量的一些差别。所以下面总说当中有这个除不容有之争，然后除不成立之争，还有除无必要之争。我们首先看这个除不容有之争，有两颂，两颂当中第一颂说无分别分别，二月梦蛇绳蛇，有错未错分，故成量非量。那这里边就讲到说，我们就是有什么呢？无分别时和分别时。那么在无分别时当中，有这个无分别的根识和无分别的意识。然后分别的话，就是有分别意识吧。然后这三个方面吧，就是无分别的根识、无分别意识和分别识的话，分别有这个错乱和没有错乱的。那么像这个错乱的这三种心识，错乱的三种心识，比如说无分别根识错乱，那就是我们捏着眼可以就是说看到二月，捏眼看到二月的话，这是我们的这个无分别识根识的一种错乱。然后无分别意识的一种错乱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梦境当中哈，就是没有产生分别心的时候，在梦境当中看到的这些大象啊、山河大地啊，因为你在小小的屋子里边根本不可能有大象，但是我看到了大象看到了这个就是山河大地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什么，在梦境当中它是属于无分别的颠倒意识。颠倒意识的这个无分别。 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有分别的这个意识的这个颠倒错乱，有分别意识的这个颠倒错乱，就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你把这个在黄昏的时候，然后光线特别不好，那边是绳子没看清，然后可能而且加上自己以前又被那个蛇给咬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下就把这个绳子哈妄之为蛇了，产生一种恐惧。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属于那个有分别意识的一种那个就是将绳子妄之为蛇的一种错乱，这个一定要分清，它不是无分别的这个眼根识的错乱。因为我在黄昏的时候我面前是如实看到了，比如说看到的这个就是绳子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它的颜色相状，那个我引申不了定解 是绳子还是蛇，但是我为什么妄之为蛇产生恐惧呢？是因为在第二刹那的时候我通过自己的一种习气串习，哎，我马上把这个就是我在黄昏的时候眼识面前所显现的这些法，然后马上当成是蛇了。所以这个的话它不是无分别识的这个错乱，无分别根识的错乱，它完全是有分别意识的一种错乱。这种很多，比如说我把这个黄色的东西然后看成是当成是那个白银了，当成是白银，这都是属于有分别意识的一种那个错乱。那以上的话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三种我们的这个三种心识，无分别分别所设的这个三种心识的话，那么都有它错乱。所以一般在那个就是阴明当中哈，把这些都叫做是四限量，是错误的而且是颠倒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三种识是不错乱的，比如说我没有捏目，我眼根正常，我看到天上一个月亮，眼识面前也现前一个月亮，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就是根识的这个正量。还有就是我白天看到的这种景象不是梦中，白天看到的那么也是那个就是意限量，我们的这个意限量也是那个正确的合理的。还有就是我直接把这个绳子直为蛇，直接把那个绳子直为绳子，那么也是没有错乱，就是我如实圆道。所以在这个无分别根识意识还有有分别心的话，也有它合理的，属于在那个就是限量那个限量和那个合理的这个比量当中，合理的这个有分别心当中，所以这就是属于量啊，属于量。所以我们哈通过这些，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呢？就说明我们在这个迷眼地当中本身它会什么呢？就分成就是我们的这个根识有时候是错乱的，我们刚才举的这些错乱的例子，那么有时候的话又有什么呢？不错乱的，本身它有量和非量的这种差别，有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们那个就是下面紧接着一诵说，若无量非量，勿妄无物真，永不可分故，宗派不容有。如果说连这些量和非量你认为说因为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就是认为量和非量是不容有嘛，这样的一个争论，那我们通过第一诵举出这些例子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它本身需要分成这个量和非量。那这个时候对于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量和非量的安立不容有，不可以安立这个量和非量的话，我们就发出这些态过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量和非量的这种差别，那我们在明眼地当中我们会说啊，你捏目看二月的这是虚妄的，这是虚妄的。然后你没有捏目，然后正常的这个眼识看到一个月亮，这是没有错谬的，是真实的。你看到一个月亮没有错谬，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就是虚妄和真实的话是永远不可分了，因为你认为量和非量不可以分。如果这个不可以分的话，我们说这个宗派外道是假内道为真的这个宗派也不成立，结果就成为说一切宗派都不可能存在。一般就是认为量和非量没有必要安立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认为哎那个圣意当中都是不执着的，一切都是没有这个伦列无二不分别的，我干嘛要学这个阴明把这些什么量和非量分得这么详细呢？那我们说我们其实在平时还要吃饭，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就是说要断恶行善，断恶行善是建立在我们就是说取舍这个合理的取合理的然后舍这个不合理的这个正念基础下，我们才会有一些取舍。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达到在圣意当中一切不执着的这种境界，我们凡夫平时有很多的这种执着，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分那个见解上辨别真假，那么宗派上也需要分别这个真假。如果你认为这些量和分量都没有的话，那么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过失？一切这个就是真假都不分了，而且随着一个 人的这个境界越高，可能就是说因为境界越高的缘故，不能够被这个大众所接受，哎，人们骂他是疯子啊，是这个傻子呀等等，然后就说区分不出圣人的这种差别，而且会导致说你的境界越高，你就是越颠倒，会有这么一个过失。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区分这个量和非量。但是其实我们上师为什么让大家要系统文思，因为我们通过系统文思，我们会什么呢？区分这个量和非量，我们知道什么是这个正法，什么是非法，什么叫做真正的善知识，什么叫做这个邪知识，什么叫做真正具有这个圣意那个境界量的这种境界，什么不是这个境界量的境界，我们能够区分邪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修行就不容易出现这个偏差。但是因为在世间当中，很多人不能够，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迷言量，它有对于不可思议境界断除增益的这个境界量。那么这个境界上的话，很多比如说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人群当中，很多根本就是他无法去思议这个境界量。所以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圣者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些那个身语的这个三门行为的话，他理解不了，就骂什么呢？哎，你是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你是疯了呢还是怎么了？以前华智仁波切也说过，当这个年轻人问说你是得了麻风病了还是这个精神错乱的时候，他当时也是非常温和的安慰这些年轻人说，哎，年轻人你不用担心，说我是得病了，我的这个病的话叫觉性菩提心，说你们不会染上的，而且在我的弟子当中哈，也只有这个纽提楞多等少数人才能够染上，所以你们根本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就像这个例子当中所说的，对于一些圣者境界的话，不可思议的这种行径，一般圣者们也不会随便显示，因为一旦显示的时候，在这个因为超越了这个凡夫的这个境界，所以很多人是不可思议，就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就会因为跟自己的这个眼耳就是见闻觉知不一样，他就会认为我的是正确的，你们的这是错误的。他没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迷言量和观现世量和境界量的一个量和非量的一种安立的差别，量和非量安立的差别。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于不可思议的这种行径就不能够去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就什么，要安立这个量和非量，而且在量当中还要安立我们说相似和真实，还要安立暂时的观现实量和究竟的这个境界量，都需要安立。如果这些量和非量没有安立的话，那最后真的是天下大乱，然后就是说你的这个境界越高，然后你就会被人骂成是疯子。所以以前那个在世间也是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为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缘故，然后大多数人他不能够契入到这个万法的这个实质，所以他就会对这些掌握真理者有时候不能理解的时候诽谤啊，甚至在以前的一些西方的这个宗教当中就把这个人烧死啊等等。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量和非量的这种区分，尤其是对于什么呢，一般大众不能够思议的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一些我们说甚深广大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通过这个境界量才能够加以抉择。所以这些哈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道理。以上就是遣除量和非量不容有之争。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就是遣除不成立之争，认为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量和非量的话不需要成立。因为在真实圣义当中提出这种那个不成立之争的话，就是因为认为在圣义当中分析的时候说伦理都不存在了，然后就是说符合众生也不存在了，没有这些就是等性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什么必要去安立这个量和非量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对于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在这个遣除不成立之争哈，有三颂。它这个三颂当中哈，首先就是说前两颂的这个内容，它是从这个正面上，就是说你的这个疑问哈，其实在真实圣义当中它确实是离系的，没有量和非量来进行成立对方观点。但是在真实圣义当中没有量和非量，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个迷言地当中成立量和非量呢？那么在这个第三颂当中，通过现空无别现空无别来进行说，那么尽管在真实圣义当中远离了量和非量的这个系论，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在就是现象迷言地当中安立这个量和非量，它是这么一个内容。我们首先看前两颂当中讲到说，真性中悉以现量及彼量，非量如何立如是之系论，结成体性空，故离诸系论如火之热性，著迷言系论。在这两颂当中，我们说确实像有些人认为的说，在真实本性当中 当中去分析的话，我们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前面分析的限量如何成立啊，比量如何成立啊，还有这个非量是如何它是这个不合理的等等，还有就是等字当中所包括的就是所迫所立、进和有进如何来进行安立，那这些确实说都是细论。因为在真实生意当中，你不论是说量也好非量也好的话，它的体性都是空的，不要说非量，连正量、限量和比量的这种体性也是空的，已经超离了我们的这个凡夫二举分别念的心行语言，已经超越。所以说都是成为就是远离有边无边，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体性。而且这样的一个离系的这种本性的话，打一个比方，就好像说火的这个热性的话，以能变的方式然后就是说存在于火中，凡是火，那么它必定是什么，是热性的，而热性它以能变的方式存在于火中。所以我们说万法离系的这个实相本性，它可以就是以无离的这个方式就安住于明眼的这个细论当中所以其实我们说有一个离系和细论。那么离系它虽然远离细论，但是这样的一个远离细论的法性的话，它其实什么呢，不离细论的这个法的这种本性，离开细论法以外另外找不到一个细论虽然它不是系，所以我们说离系和细论之间就是无离无合的。你说它是不是完全是一样的呢？那圣意当中你不能说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就是明眼地当中，你不能说二者是那个完全一样的。细论和这个就是离系的话，不能说完全这个一致。但在圣意当中的话，细论和离系你不能够说完全分成别别他体。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就是就是非一非异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法性啊，它既不是迷言的这个克山法，但是离开这个迷言的细论的克山法之外，你也找不到一个离系的法性。所以这就是说如火之热性助迷言细论。所以我们说像空性也好，还有这个光明的这个清净本性也好的话，它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宝瓶啊、柱子啊，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不清净的这些缘起显现的万法，那么缘起显现的这个万法的这种细轮法本身当下的话，它就是离系本性，空性也好，还有这个光明的本性也好，当下就存在。尤其是空性，其实空性周遍万法，但是因为我们凡夫都是说处在这个能源所缘的具有二取心的一种这个执着状态当中，所以以前古人也是说嘛，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像这个泰墨虫啊，泰墨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细菌，说这个泰墨虫处处就是能够那个滋生啊，能够滋生，处处能够滋生，但是它唯一什么呢，就是不能够滋生在这个火焰当中。所以一般古代的时候它也是用火来进行消毒的，说那个泰墨虫处处能搏，唯不能够停于这个火焰之上。那么依靠这个比喻的话，泰墨虫比喻我们众生的这个分别心，我们众生的这个分别心就像这个泰墨虫细菌一样，处处能圆，但是唯不能够源于般若之上。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实相当中，确实像宋词当中所说的如火之热性，就是离系的这个法性的话，如火之热性住于明眼的这个细论当中，从本以来不论是说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的话，它也乃至于佛也不能够造作，那么它本来是离系的这种本性，但是因为我们凡夫始终处在细论的这个心态当中，所以我们在细论的这个心态当中的话，我们处处就是说是产生实执，然后增加我们的这个人我执、法我执，不能够源于般若。所以我们通过学习这个解义慧见，通过学习一些中观的话，就是让我们具有这个文思智慧，刚才说的有一种次第，把我们以前的一种不合理的，我们处处引生执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内心的一种这个心态也好、想法也好的话，通过学习解义慧见，比如说明白了圣意的法耳，明白了世俗的这种法耳，那我们就是说明白了什么是我们自性的法，明白什么是非自性的法，那我们尽量就是说安住在这个真知真见当中，依靠这个三轮体空智慧，依靠般若空性智慧设施，那么尽量让我们如实现前住迷言细论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离系的这种法性。这是在这个前两颂当中哈，他是来行反而是就是赞同对方观点，确实在圣意当中他没有量和非量的这个就是差别。那我们紧接着看第三颂，讲到说事故陷于空无离诸万法，方便方便生，遮依令不正。所以我们就说，所以说显现和空性没有这个就是完全分离，就像宝瓶和柱子没有这样的一种分离，就像火的热性和火是不离的，所以现和空也是无离而安住于万法，而现和空之间它是一个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那么方便和方便生的话，就是说 遮衣令不正，远离了方便，你不能够挣得生意。让远离了生意的话，去政务民言的话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这一讼的这个简单意义。所以我们说，像那个瓶子之内的这种显现，还有像，无瓶一样的空性，是不可分离。打个比方的话，就像水月，水月它没有一个实有的月亮的本性，但是水也有显现。所以说，水月的这种显现和水月的这个无自性的话，它是那个就是现空无别的。所以万法就如同水月一般，它有显现，但是没有实有的自性，而安住于万法的这个本性当中。无离住案法，然后两者就是说是方便和方便生。我们这里边方便和方便生的话，我们说显现，它是那个就是政务，那个就是一般在那个现空二谛当中哈，我们一般说现空二谛当中显现，它是方便，然后空性的话是方便生。我们由这个就是抉择显现的办法，比如说通过抉择瓶子的这种无自性的话，而引生什么呢？瓶子的这个空性。方便生的这种空性，所以它那个就是现和空之间显现是方便，然后依靠这个显现的方便法，我们能够证悟圣意的这种空性。所以如果说对方不是说这个量和非量没有必要安立吗？但是远离了我们在明眼地当中通过这个限量和比量来进行文字的方式引申万法是空性的这种定解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方便。没有这个方便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抉择方便生。所以你看，抉择万法是空性，如何抉择呢？就显现的法来进行抉择它的空性。如果显现的法都不能够显现，我们还不能够抉择它的量和非量的话，我们又如何能够进一步抉择它的方便生呢？所以就是说，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说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说遮衣令不正，遮衣令不正它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遮破明言义法而证得另外的圣意。也是什么呢？不能够证得圣意的，或者说你遮破了圣意而单独证成名言也是办不到的。所以因为现空是无二无别的，这也是在尼玛自宗当中说二谛何者为主要。那么在尼玛自宗二谛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我们需要区分二谛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二谛是同等重要，然后你远遮衣令不正嘛，两者是方便方便生的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现空二谛当中说显现是那个方便，然后空性是方便生，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空性是方便，然后引生什么呢？就是方便生的这个那个就是清净显现啊，也是反过来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便生的关系。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说归涉到这一讼当中，就是除不成立之争啊，不成立之争，说量和非量的话不成立，圣意当中确实不成立。但是我们说，我们这里边安立量和非量还没有上升在就是完全禅定的这种境界，然后就是说不思议的这种境界。那么还是站在什么呢？明眼量当中，我们需要去说，需要去想，需要通过我们二取分别心的这个止月之止来进行成立空性，成立清净。所以在明眼的这个量当中哈，我们需要什么呢？去又依靠这个。这个限量和比量来进行建立清净，建立平等。所以在名言当中需要有这么一个方便法来进行成立，我们才能够引生方便生的圣意空性。那今天哈，我们就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坛下热巴尼多内尼比张龙盘斜江杰嘎那吉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主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主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